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伴，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刘芳。
我是乐七。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这个共读的环节，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因为大家听出来啊，冰燕不在我们当中啊，因为她最近家里面的小宝宝啊，包括她自己呢身体有一些不舒服，所以我也想邀请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在每一天当中经历你的恩典。主啊，在此我们也特别的为着冰燕还有他的宝宝们来祷告。主啊，你知道最近这段时间流感是比较严重的，常常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些家庭里面很多人都染上流感，不能出门，身体也受到很大的亏损。主啊，真的是求神你来施行你的医治怜悯。主啊，你来看顾那在病痛当中，在这些这个流感的这个症状里面的人。主啊，特别求你来保守冰燕的小宝宝，因为他刚刚出生没有多久，真的是需要有你的这个看顾和保守。主啊，你来强化他的免疫力，包括还有两个哥哥这两个小朋友，他们也要去幼儿园上学呀，都求神你来亲自看顾，你也来保守祝福怜悯冰燕自己，因为他要照顾这三个宝宝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主啊，求你与他同在。主啊，帮助他还有他们家的弟兄。主啊，也谢谢你仍然使我们能够有机会这样子来录制节目，也透过节目将我们的信仰生活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仰望，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那我们祷告完了就开始我们的团契。那今天我们共读呢，目前是到了第60章。其实呢，前两章的内容里边呢就已经谈到了关于天使的问题，当然呢还是跟我们以前的观点是一致的哈，就是关于这个天使的概念呢，或者说这些想象呢，怎么说呢，只能是非常局限的。我甚至突然想到了前段时间这个 AI 特别火的时候，不过现在也挺火的，当时呢就有一些人呢就把圣经里面对于天使的一些描述呢就导入了 AI 的这个软件里面，然后就是让 AI 试图呢就是绘制出天使的形象。那我发现呢，有一些东西确实是挺有意思的，当然我感觉它还是借鉴了一些比如说欧洲的艺术，欧洲的那些绘画的艺术里面的一些呈现和表达。但不管怎么样呢，人类对于自己未知的东西有好奇，这都是很正常。但是我想呢，对于我们作为基督徒跟随相信神的人来说呢，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就是说如何的来持守上帝所赐给我们这个福音，或者说把握住这个救恩，可能是最关键的。而今天我们要进入第60章的，我想这就跟我们日常要如何的活出敬虔的生命，活出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呢，是有一些比较直接的关联的。因为会谈到这个关于撒旦恶者他怎样扮成光明的天使，那这个点上来说，我觉得基督徒就要警醒起来了，就不能觉得无所谓了。
是。
好，那关于今天的内容，我想请乐七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60章，撒旦在扮作光明天使时，我们能识别他却是更有必要的。当撒旦装扮成光明天使的时候，我们要运用一切的辨别判断能力，以免他的诡计诱使我们误入歧途，这才是更有必要的事。撒旦欺哄的若只是肉体感官，不败坏人心，以使他失去过信心生活所需要的真实而健全的判别能力，对人的信仰尚无大碍。有时撒旦不得不表现出良善，所言所行恰似天使，我们又相信他是良善的，这种错误对基督教信仰也无甚伤害或威胁。 但若撒旦使用这些与其本性相违的手段前来诱使我们误入他的迷途，我们就有必要极为小心地识别他，并坚决拒绝跟从他。只是若没有上帝的保护看顾我们，有多少人能逃避撒旦设的所有诡计呢？然而这困难本身也与我们有益，这可以使我们避免错误地相信自己或他人，而是单单地仰望上帝。没有一个敬虔的人会怀疑这样做对我们最有益处。
嗯，我觉得奥古斯丁他这个分享呢，就是让我们从一个相对可能是客观的或者说是无立场的一个角度来看待撒旦他的一个工作的模式。但是呢，我们作为其中的一员，就是在这个救恩当中，我们所谓的虽然这样形容不一定合适啊，就是我们是一个主角一样的存在，因为我们接受了救恩。那么从这个点上来说呢，撒旦的这些手法攻击，这些诡计的的确确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
嗯，是。而且讲到这一次的主题呢，虽然我们提过很多次这本书呢，但是就特别直观的又想到魔鬼家书，就是也翻译成这个地狱来鸿哈。虽然说呢，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六十章就是比较是一个总结式的，就是说啊，其实我们要辨别，然后因为其实撒旦常常会以一种看不出来的方式在引导基督徒误入迷途哈，然后等等的这些。但是呢，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就想到说啊，其实在《魔鬼家书》这本书里面呢，就给出了很多具体的一些可能的例子来说，哎，到底这个撒旦是怎么样扮作光明的天使，然后与其本性相违的一些手段，让你看不出来，还以为他是光明的，是善良的，然后呢，并且呢，引导我们好像朝向着一个自己以为是对的方向，反而是远离神的。对，就让我觉得还挺有意思。虽然这个故事呢没有那么具体哈，但是我已经想到了好几个这个在魔鬼家书里面说的一些例子。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太过于看重这个属灵的一些表象哈，就表现，或者我们会觉得哇，我已经每天为神的事大发热心是吧，然后呢我每天为各种各样的状况，这看起来是特别好的一个方向。不是说这件事情不好，但是呢，如果突然出现的一个场景就是啊，在家里面你可能天天觉得我要属灵，我要亲近神，我要啊，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大发热心。但是如果你在家里面，比如说你有一个生病的家人，然后这个时候你在这个你家里面的油瓶倒了哈，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就特别喜欢用的例子，你都觉得这个与你无关，就觉得啊，这事儿太小了，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要关心更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家人的这些琐碎的事儿，这么烦心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吧。
嗯，
那这个反而就是很典型的，就是误入了这个撒旦的诡计的其中一种表现。就我们看起来说，好像是我特别忙碌于这些看起来属灵的事情，但是我们却真正的忽略了神给我们的这种就是呼召，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滴里面，其实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就像这个圣经里面提醒的，就是说，你们祷告不是说站在街上啊，让所有人都看到你们所做的事情，而是要进入内室，就是因为这是你跟神的关系，而且你真正的去实践信仰，其实更多的是流露在你很日常细小的事情，而不是在我多么振臂高呼，对吧？我多么把这个口号喊得响亮等等。
对，
我当下想到的就是之前读过奥古斯丁的另外一本书叫《道德论集》，里边呢就提到过这个谎言的八种伤害。他就提到说，这个人为什么不要说谎或者是不要犯罪，目的不是说为了不要让别人受到伤害，其实他的最终目的是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因为他提到过八种，是从最重的谎言到最轻的谎言。那最重的谎言就是这个谎言使别人的信仰失去了，或者是导致别人堕落了，这类的谎言是最严重的谎言。那么这样的谎言就是你不仅会伤害到别人，也会伤害到自己，这个是伤害到别人灵魂的事情。如果是只伤害到别人的肉体，那可能这样的罪还是较轻的，但如果是伤害到永生的灵魂，那这个罪就是极重的。然后这八种谎言里边还有一个最轻的谎言，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善意的谎言，就是可能对别人没有伤害，也不会让自己受到这个肉体上面的伤害。相对来说，善意的谎言它还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就算是这样的谎言，其实也是不能说的。这个不能说的原因，除去他是因为说谎本身是罪之外，而且是因为奥古斯丁就提到说谎本身就是会伤害到自己的灵魂，所以说就算是对别人好，没有伤害到别人，但是呢这样的谎言也会使自己的灵魂受损。在这里就看到说，我们要辨别什么情况下这个天使是撒旦扮作的，那目的也不是说为了啊，我要看出对方的伪装，然后以彰显啊我自己好聪明，其实也不是，
我属灵，
哎，对，这也不是为了这些彰显自己多厉害的一个目的，而是说我们能够避免受到这个撒旦的诱惑，导致我们的灵魂真正的受损。这个就是我刚刚突然想到的。
对对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识别撒旦的诡计呢，它的必要之处真的就是在于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讲基督徒有几个敌人，第一个敌人呢是老我，对吧？是我们的这个罪性里边所带来的血气的这个生命。还有一个敌人呢就是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所有的罪人组成的，所形成的这个氛围自然而然也是按圣经所说的世界是与神为敌的嘛，对吧？那么其次就是到撒旦。那当然这个排名应该理论上不分先后的，但是呢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基于一个带着罪性的一个视角来看待问题的时候，那么这会出现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就是你以为好的，就是你以为对你好的未必对你好，那你以为对你不好的也未必对你不好。但是这仍然有第三种、第四种、第五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你以为不好的那个确实对你不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来说，我们可能都会轻易的说，哎，抽烟喝酒对身体有负担。当然可能如果你再严谨一点呢，叫做过度的抽烟喝酒，对吧？那么这个就是你以为他对你不好，那如果我们就是单纯的带着一个所谓的二元论视角来说，哎，我就说老我血气以为不好的都是好的，那难道我要去抽烟喝酒吗？或者说过度的沉迷在这些事情？当然不是的。以前的时候我真的是带着一个非常简单的二元论的思维在看这个事情，就是好像我们要攻克己身嘛，你看保罗也这样说嘛，是不是？所以呢，凡是让我觉得不舒服的，凡是让我觉得不开心的，哎，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好的。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也会做出类似这样的祷告的，说求神来管教自己，对吧？我们的祷告甚至说求神来管教我们，或者说求神来将一些所谓的困难艰难的环境加给我们，这样子呢，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得到塑造和锻炼？这个发心是好的，这个动机感觉上是好的，但是呢确确实实容易走到刚刚乐七提到的那个点，就是我识别出了撒旦的诡计，难道就证明我是有属灵的眼光吗？难道就证明我的生命好，你看我多厉害，我能看透了吗？不是的。如果这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对我们好的还是对我们不好的，最终它不能使我们的灵魂真正的得着上帝的救赎，那么一切就是按启示录所讲的，一切都是消亡的，一切都是败坏的，一切都是灭亡的。
所以其实反而你这么说的时候，恰恰可能落入了这个撒旦的诱惑哈。
对对，
变成了就是说，以为自己觉得我没苦硬吃是为了我的灵敏成长哈，甚至是我们反而是一个很骄傲的事情。为什么呢？其实可能是我自己在定义我如何能成长。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不是一种苦行僧式的方式？我们不是说我特别需要去在一个非常糟糕纠结的境况里面，就特别硬要去操练这些部分。而是说其实很多时候神都是在让我们成长的，只是说他给我们成长的方式和这个定义和这条路径跟我们自己想的往往有些时候是很不同的。当然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也有可能是跟我们的预期的那个方向会有一些相似，但更重要的就是说其实还是要让神坐在那个驾驶的那个位置上，对吧？而不是说我自己觉得说哇，我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要往那个方向走，神啊来吧，给我多一点重担吧，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就像也是一个像魔鬼家书里面特别也是讲到过关于这个我要操练谦卑，他就说哎，这个人学习谦卑其实是更危险的一个地方，因为他觉得可能他更接近上帝了，所以魔鬼对他的引诱就是说让他意识到自己真的很谦卑了，让他意识到自己真的很属灵了，然后这个人可能就会在想说，你看我真的不像以前这么爱表现我自己了，你看我已经学会了不骄傲了，哎呀你看至少我比那些假谦卑的人
样好多了呀。然后其实反而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直接就落入到了骄傲里，而可能还意识不到，
没错，
对吧？所以就是就魔鬼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诡计哈，常常呢他可能就会绕过我们啊，有些时候的意识，就为什么？所以奥古斯丁这里也特别的要强调说要辨别，要判断。甚至呢就是说我们要对自己呢常常有反省，那这个就是说常常要回到神的话里，回到圣经里面来意识到哈，就是我们自己去反省。就像刚才乐琪举的这个例子特别的好，就是说关于说谎这个点，对吧？就是说因为世界上的或者说一般的这个意义上，我们都说哎呀其实是白色谎言也好啊，善意谎言也好啊，这些都会觉得哎呀我们都是取那个更小的结果啊，对吧？我是为你好啊，好像。但是呢我们就会常常会对这个所谓的结果的导向，或者说是这个为你好的这种属实的逻辑，我们也会陷入到，对吧？常常也被这样的逻辑所说服。但是为什么圣经还是很坚决地告诉我们，就是说谎就是不好的，说谎就是罪。不管这个谎在世俗的逻辑，你在文化 A 和文化 B， 西方文化东方文化里面都有可能告诉你是一件所谓的好事，但是根源上就是说谁定义好，对不对？谁定义到底对你是不是有伤害的？就像凡事都可行，但是都不一定有益处。那这个益，这个益处，这个好处，这个 righteous 也好，或者是 goodness 也好，到底是谁定义的？只有那个唯一 righteous 唯一 good 的神有这个定义权，
没错。
那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回到神的话里面来校准这件事情，哪怕就像刚才李诺说的，我们面对这个三国联军，对吧？就撒旦啊，世界包括我们的肉体都会告诉我们，哎呀其实好像不一定吧。这个就很像伊甸园里面蛇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哎，你吃这个果子不一定死吧。这种不一定常常就是让我们在想说，哎呦好像是哦，好像我不需要这么钻牛角尖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在这个事情上有智慧有辨别的根源，就是说我们向神祷告，然后读他的话啊，有这样的警醒。
对，我自己的体感里边我常常有这种感觉的，就是基督徒哈，就我说就是从基督徒的视角，我们很容易会进入到一种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自身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只是我在善恶中选择了善的这样一个倾向。
嗯，
并不是说真正意义上意识到我就是一个败坏的生命，你明白吧？就是有时候如果我们轻易的会觉得说哎，你看我多么的有智慧，我选择了一个善的，尤其我们会罗列很多证据嘛，对不对？你看说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将来的结果又是好的，我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会心想我究竟是带着一个永恒的盼望在看待我们将来面对审判台前的那个结局呢，还是说哎，我是欣赏自己做了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真的真的，我觉得就是从这些点上，你要知道所谓的半座光明的天使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象那些做卧底的，我们想象那些做间谍的，就是你一眼看过去看不太出来，两眼看过去更看不出来，当你跟他相处越久，你就越觉得他是自己人，那个才是成功的间谍。
嗯，
对，不是那个你一眼哎呀那个人戴着假发，哎，那个男扮女装，如果是这样子那太拙劣了，那真的就没有任何的威胁力的。所以我刚刚讲到那个所谓的我们对于这个永生，对于这个救赎救恩他所成就的这个恩典的一种盼望来自于哪里，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刷过类似的视频哈。当然可能以前也有文字版的这个内容，就是讲说有一位老妇人在跟一位大学的教授，两人在争辩关于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这件事情，最后这个老妇人赢了。他赢的这个逻辑点在哪里呢？说你看你不信神，我信神，如果将来这个世界的末日来了，神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信我就得着了。那如果将来没有世界末日，但我信呢也带给我活着的时候呢，我有一个积极盼望的心，我也活出了高尚的道德。所以你看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信了就比你没信好。我以前一定程度上我会被这样子的道理所不能说折服，但是会受影响的。
对，但我觉得确实从这个点上我不觉得这个是错的，只是说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只是说我们可能有些时候过于沉溺于觉得我聪明的选择了一个对的选项，而没有看到我的这个性，我选择这个性需要我做一个什么样的人，需要我怎么样去活出我的性就相当于是有点像是停在了那个门口的感觉，
真道的开端。
对，其实我们是就像耶稣说的是 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去跟随主的道路去走，对吧？这是要需要一个走的过程的。但是确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选择了一个好的路，所谓的对的路哈。但是首先第一点就是说，这不是基于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这是基于神他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和拣选，
对，
对吧？这也是以神的作用，然后我们就是能够恐惧战兢的接受，然后也是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心可以接受，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也不能只是停在、哦、这是个好事完了，是吧？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其实是需要去活出来的，是需要去过这个敬虔的生活的，不然的话我们就是信了神就把我们接走就完了呗，就不需要活着了嘛，对吧？
对，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过程呢，我好像看起来很矛盾哈，但就像我们刚才读的这段里面也有一些看起来很矛盾的地方，就是说虽然我们要辨别说、哦、这个撒旦哈很狡猾啊，常常使我们误入歧途说等等的，但是呢他后面又说了一卷说，哎呀，其实呢要识别他坚决拒绝跟从神啊，这个是特别难的，若没有上帝的保护和看顾，我们基本上是很难避免的这个轨迹，对吧？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困难，就是撒旦给我们的这些迷途的这些困境哈、啊，搅扰也好，这些就造成了我们走天路的这个困境嘛，对吧？那他说这个困难本身其实也是与我们有益的，
没错，
这个后面的点就是让我们可以避免错误的相信自己或者他人。这个就有点回应到像刚才李诺所说的，说我们如果说是沉溺在就是说我觉得我选了一个好的对的，就觉得自己很聪明，那其实就是其实错误的相信自己的其中一种方式，因为你变成觉得这个主动性是在我，你看我多聪明，这其实又落入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骄傲的那个根里面去，而没有真的是回到就是说、啊、这是神给我们的。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哎呀，对方可能是个基督徒，然后他应该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是一个好人或者怎么怎么样，哎，但是突然一下子呢，一些情况让我们觉得有点崩塌的时候，是吧？又给我们一些冲击的时候，因为本身还是个罪人，对吧？还是有很多的需要更新改进的一些地方的时候啊，我们又突然会觉得这个世界又很糟糕了啊，我的生活又很无望了。
是
那
是，
这也是就是说一个错误相信自己或者他人的一种结果。那所以其实为什么上帝允许撒旦以光明天使的状态或者说以其他的诡计的状态来让我们陷入一些困难，其实很多的情况下就是也是让我们知道不断的被提醒，就是说我们自己其实是没有那个能力真的去行所谓的善，做所谓的善人义人，
对对对对对，
而是只有单单的仰望上帝。也是就像保罗所说的说、哦、他那根刺给他自己不断的戳着他的时候，就让他知道就是我不是一个所谓的义人，我不是一个所谓的聪明人和好的人，选择了对的事情，而是纯粹是因为神的恩典拯救了我，然后我不断的要在这条上去谦卑去认罪。
没错，从这个点我觉得我们其实甚至都可以延展到类似于像约伯记，对吧？我们很多人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好像他承受了无妄之灾一样。但事实上呢，一方面我们看到约伯在这些经里边最终啊，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也可以讲就是说从前他就处在一个真道的开端的这个地步，他没有跟神去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但是经历了这些之后他与神面对面。那一定程度上我们从一个所谓的神学正确的角度可以说啊，这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所真正要追求的，就是能够与神面对面，能够建立这种持续的亲密的真实的关系。那么另外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撒旦在这个约伯记里边他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所说的那些话，对不对？因为撒旦的意思是说，你看是你赐给他这么多，所以他才敬拜你，所以他才感恩，如果你拿掉了就如何如何了。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就是撒旦的一个就是故意的使坏，对不对？但是其实撒旦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在羞辱上帝的创造，甚至是说一定程度上有点说要去使上帝的荣耀受损。因为好像你看你创造的人他不会真心实意的来敬拜你，他只是因为你给了他好处，好像就我们现在说就是这个在一些合作的场合他被贿赂了为你说好话，对不对？但他不是真心的欣赏你的， 那么一定程度上撒旦的作用或者说他的目的就是败坏上帝的创造，其实也就是败坏上帝的荣耀自身。所以呢，为什么上帝也容许撒旦伤害我们？当然撒旦其实也没有权柄直接就让我们的灵魂败坏，对吧？所以这也是上帝说你可以去伸手加害他，但是只是不要伤他的性命。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撒旦是基于一个人的意识的层面上通过各种环境去影响他。那么一方面我们说这是上帝主权对人的保守，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上帝对自己的所谓的完全、所谓的完美、所谓的全的这个概念的一种的自我的护理。为什么呢？因为在人类社会里边会说我足够强大了，我不在乎你们说什么。但是在上帝那里呢，是哪怕是审判撒旦也要让撒旦心服口服的。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拟人化一点，撒旦可能说哎，你力气比我大，你能力比我多，所以当然你想干嘛就干嘛了。但事实上呢，上帝也要透过人的这种悔改。那所以其实我想再次也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上真的肩负这样的使命的，就是你回应神，我们来顺服神，在真理当中不断地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它同样是要配合上帝的这样的一个计划，配合上帝如何彰显自己荣耀能力的一个计划的。
嗯，讲到这里我也想到就是说的有点自由意志相关的这个问题哈，其实就是我觉得像撒旦在挑战就是说神也好，在挑战人也好，他就是跟神说啊，你的这些人他只不过是你给了他好处，他所以才敬拜你尊崇你，其实某种程度也是挑战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去敬拜神。
对对 对, 对，
感觉就是你还是被控制的，对吧？不管是被好处控制还是被什么样的东西控制，好像你就是没有办法做那个选择，
自主的那个啊，
自主的那个选择。对对对，就是反正不，你威逼利诱不管是哪一种吧。但是呢确实这也是神创造的一个奥秘，就是说他如果是给了人自由意志，但是呢神又有他绝对的主权，好像听起来就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事情。但是确实神就通过撒旦，给撒旦权柄可以去试探人甚至伤害人的肉体的方式，来这样去证明了神掌权的方式是在于人确实也有这个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去敬拜神。而这个自由意志当然也有神的工作，对吧？神的引导，圣灵的引导，就像我们真的是意识到自己是罪人，能够悔改，能够相信，也是一个我们自己的选择，但同时也是神的主权的彰显。
嗯，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矛盾的，好像又平行又互补的一个事情中间，就是撒旦可以做事儿的一些空间，他有一些缝隙可以做事儿，但是他并不能威胁到神这个，就像刚才李诺所说的，神的完全，他完全的主权和他对他创造物的一个完全的引导和他的造物对神的这种回应，这个中间确实是有个 gap 啊，有很多的这些缝隙可以容许撒旦进来去做事情。就像我们有一本很出名的书哈，就是像《天路历程》，在这样的这个路程里面，他会有什么样的惧怕，他有什么样的软弱，他有什么样的这种灰心的时刻，对吧？有各种各样的人的心情、身体各方面的一些挑战，当然是一个比较故事化的小说式的一种表达。
对对对，
就哪怕是我们意识到的有很多就是说属灵的前辈哈，或者说很多属灵的榜样，比如说刘芳最近自己呢也在读这个戴德生传哈，也看我们都觉得哇，他的这些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对吧？就是说他突破了重重的这些困境，这每一步都不知道下面一步怎么样。其实除了戴德生还有很多的宣教师都是这样子哈，但是我们仍然也可以从他的这个故事里面、传记里面也看得到，他自己也有那些丧气的时候，也有灰心的时候，也有在那种面对就是说哇，在这么深重的这个人的罪面前到底要怎么办这样的一种无奈，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人的这种状态和表现。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被他对神的回应的这个选择和神一直对他的引导中间的这些方式所感动所折服，就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历程。
没错。嗯，其实我挺好奇的，乐琪，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会有类似的一些经历吗？就是你突然意识到哎，这个东西可能是来自恶者的一个诡计啊，或者是
嗯， 说实话，我不是特别能分得清楚，因为本身也非常的迷茫吧，我就感觉好像都还蛮顺利的，所以也不清楚是我在经历着一个来自魔鬼的试探，还是说这个本身就是成长的困难，还是说是因为神的保守特别好，或者说因为没有说遇到特别难的事情，所以很难去判断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嗯，以我对乐琪的了解，我大概知道你应该是这个答案，但是我其实怎么说呢，我挺想就是从你这里呢补充另外多一个视角，因为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听到啊，包括你看我们在节目里边就讨论到撒旦的诡计的时候，似乎我们在有形无形当中可能形成一种氛围，就是我们每天都过的就是所谓的水深火热呀，对吧？但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人的一生，就是还是刚刚刘芳说的那句话，就是上帝如何带领我们，主权完全在上帝，就如果他的旨意里边是要让我们相对来说平缓地度过一段时间，那我们就坦然地接受这件事儿。
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像摩西在旷野里的40年，从人的角度我们都会分析，哎呀，他那40年把他磨成了一个多么自卑的人呐，对吧？把他磨的一个就是上帝的呼召来了都不想去承担，甚至敢跟上帝顶嘴。但是呢，如果那40年的时间就是神让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安安稳稳的过生活呢，
嗯，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对吧？那是不是势必我一定要找到那个所谓的啊，我每天要征战，当然这个征战还是我刚刚讲的，因为除了撒旦的攻击之外，还有我们的老我血气，还有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这个征战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它是没有停止过的，只是说那个呈现的方式可能是有所区别。我只是想说，尤其是在我们今天分享这个内容来说，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并不是我们真的要陷入到另外一个逻辑里边，哎呀，你看我这个危机四伏，但凡我生活当中发生什么事儿，我立刻那个敏锐的神经调动起来，你看恶者又来攻击我了。那我真的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可能第二天早上起来感冒发烧了，哎呀，祷告恶者攻击了，但是你就是不想昨天晚上你没盖好被子着凉了。
是，
就是我前上半年吧，经常会有一种感觉，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教会也好，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群体里面也好，讲到一些教导的时候，那个信息有可能不是从神而来的，或者说这个信息会感觉就是好像带了很多仁义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听讲到，牧师就讲了关于我们要跟从神这件事情，或许只是这一方面，就是只是这一个例子他用的不太好，但是可能他的信息是没有问题的。他用的这个例子就是他会说，现在年轻人经常会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就是完全没有顺服神，
太自我了。
对，没错，这就是原话，现在的年轻人都太自我了，他们不会想说要祷告明天神给我怎么安排，但是呢就会非常自我的去决定我要明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清楚别人听到这样子讲的时候是怎么样想的，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感觉我当时听到这样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深深被打击到了。被打击到的原因不是说我想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然后我不被允许，因为我也不是那种特别即兴的人，来一场说走就走我肯定也是会考虑很多东西，但是我被打击到的一个点就是，为什么在台上讲道的传道人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感觉毫无逻辑，就是很没有道理，两者甚至也不是很关联。你可以说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抛下自我，然后为了服侍神，具体一点说可能经历某种就是我要对我自己好的地方还是对别人好的地方，可能在这个点上如果他说放下自我我还能好接受一点，但是他明显举的这个例子就毫不搭嘎。然后我就觉得，如果说让我去作为一个讲道传道人去在台上讲出这样子的话，那我底下的人听着会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一样被打击到，就是原来信神是这么一件毫无逻辑的事情。然后我当下的感受就是，我听了他这样一句话之后，他下面再讲什么我就再也听不下去了，可能当时 也没有办法说战胜我当时的那种厌烦，产生这样的心理肯定是不太好的。但是应该怎么办呢？难道说他明明已经讲错了，然后我还要再继续听，还是说我就应该还要怎么办？我就不知道。
站起来反驳他。
哇，站起来反驳他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然后可能就是比我当下沉默不言那是更加罪恶的一件事情。对，然后接下来就会有很多人来找你谈话了，这是绝对的事情啊！你不应该不尊重牧师，牧师讲得很对啊。别人会说，人家讲得很对啊，就是不要自我啊，你这样的行为就是反向论证了你就是一个自我的人。对，我觉得这样的事情会让一些能听懂的人会觉得很受打击吧。
嗯，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就是乐琪所提到的一个情况哈，就是我们可以延展到另外一个话题上，比如说我们怎么面对传统，我们怎么面对一些所谓的既定的一些可能甚至是已经形成一种上下有别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其实按圣经的教导来讲的话呢，上帝对于教会的期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同降服在神真理的话语之中，我们借着上帝的经文彼此劝诫啊，彼此造就，而不是单单的说好像因为某人站在了台上，所以就把他所说的所有的话都当作权柄。那么其实在过去我们在其他节目里可能也聊过这个事儿，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认为圣经里面所有的话都是应该照做的呢？当然不是，因为圣经是有记载嘛，对不对？它记载了一些故事，而这些故事呢，有的时候都是一些反面的故事，是上帝列举出来让我们去吸取教训的，而并不是让我们照着去做的。当然我们一定会说圣经就是上帝所默示的，圣经就是神的话语，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说凡是圣经里所说的话我都照着去做，
那就说明也没理解。
哎，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关于乐琪这个话题，我反倒觉得刘芳可能会更好的回答，对吧？
这样子的吧，
毕竟说走就走。
是，确实我觉得我还挺能够理解乐琪当下的这个感受的，就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一些时刻啊。那但是当然我觉得就是说有几个方面的事情，就是说首先对于自己的一个反省，就像乐琪刚才也说了，就是到后来他讲什么你就没完全没有办法听了，甚至就是已经对可能这个牧者的一些东西你开始下了一些判断了哈。那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当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时候的，然后我也会觉得是讲什么已经有一些论断在里面了，对吧？那这个呢确实是我们需要去在神面前去处理的这个部分。那就是就我们自己来说，就是说啊，触发到了，就是说不是说他讲的对啊，而是说就是如果说我们还是认同我们在教会里面牧者跟我们也是一样是肢体，对吧？那在他有一些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在他的一些职分上或者他的一些缺点上，对吧？可能是他就没做好的这个事情上，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跟这个问题是有同样的联系的。就比如说那同样的问题就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个你们一起做一点事情，可能有一个姐妹或者有一个弟兄他犯了一点错误，可能让这件事情进行的不是很好，就其实有点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作为牧师呢，他可能在这个点上他讲到没有逻辑的，我觉得也是相当于讲道上有一点点的失误啦，对吧？也是一个错误。那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正视这个问题的，是可以直接的去承认这个讲道在这个点上确实就是有一些不够好的地方，对吧？那这个是我觉得需要被正视的一个问题。就但是当然我们自己的要处理的部分，就包括刘芳自己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就像刚才我说的，就跟面对你跟其中教会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起冲突了，或者说有些事情可能对方犯错了的这个情况，我们要怎么做？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就要向神去求这智慧，就是说给我们首先不要有继续论断的心，对吧？然后第二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怎么样去有智慧的去提出我的回应和意见。当然这个过程其实是需要一些 effort， 需要一些努力的。这个努力包括像我怎么讲话，同时尊重，并且能够说清楚我的观点，并且能够给出一个好建议，对吧？这些都是一些需要去思考和努力的地方。就像刚才说的，我们的方式，我们不是需要很激进的，就是说啊，站起来，对吧？去指出这个问题，拍桌子啊，就像我中 二的时候我在上课特别不喜欢老师的有时候干嘛的时候就是拍桌子起来跟他吵架，那肯定也不是这样的，对吧？我觉得其实对于讲道去给牧师提一些我们自己觉得的也是我们的疑问嘛，对吧？就说你这个逻辑是怎么过来的呢？
对，
就是
对，
我其实是有质疑的，对吧？我们的疑问不只是说哦，我只有不懂的时候我才去寻求权威，但是权威他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也是需要被监督的，就是在一些行为上需要被监督，就像我们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对吧？提摩太前后书等等，就是也说到，就是关于这个教会他要怎么去建立，对吧？那除了他在日常行为上，他作为一个牧长，他的这些方面需要被监督之外，哈，我们不是说监视哈，我们说监督，就是用圣经的话来说，我们要认识到，就像今天我们这里也说的，每一个人他都是有可能犯错的。对牧师来说也是一样的，那我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肢体去提出我的质疑我的意见。
嗯，
这个我觉得也好的地方就是说，可能一方面可以提醒这位牧者需要去反思一下他自己讲的这些教导里面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思考一下他举例子的方式，另外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鼓励人的地方，就是说那我们也是在关照到就是说听讲到的其他人。
嗯，
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如果说有人信以为真了，就觉得啊，这个逻辑好像我也没管中间的逻辑是什么，但是好像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东西不太对，那我就不干了。然后或者说甚至有另外一个人去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件事情，我就要去觉得你这个事儿不对，那这个事情就引发了下一轮的一些其他的问题了。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说真的可以比较平衡的来看待，就是说牧师讲道出现一些问题这件事情，那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个比较平衡的方式去处理它。对我来说，可能我自己是会去做这样的尝试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的牧师其实他也是比较开放来听取受众的意见的。因为你想有些时候他自己要写讲道，他就是只有一个脑子在那运作，对吧？有时候可能他就是这一刻他真的是想不到什么更合适的例子了，就有点说哎呀，那好吧，我现在真的只能想到这个，暂且这么用吧。那如果说真的我们其他的人，如果我听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不合适，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才是一个更合适更容易被接受，甚至它的方向是更加对的，而不是容易产生歧义的，我觉得这个建议是很必要的，对吧？
嗯，
对，其实以前我们通常在讲到是教会的牧者在牧养啊，在讲道的时候呢，是需要关顾到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那么这个时候好像这个压力都放在牧者身上啊，你要走进每家每户，你要去靠近每一个人群，你要去了解大家具体的情况。但是你想想，就是一个教会那么多人，牧者他有多少的时间就是可以投入在这件事情上，对吧？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思考的事情。其次呢，就是什么呢？刘芳也提到的，其实我的观点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跟传道人也好，跟牧者也好，去表达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一些问题、一些观点上的看法，甚至是个人的困惑。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讲，一定程度上就跟一个基督徒没有去做这个随堂测试一样的，就是没有考试呢，你就验证不出来你究竟学会了没有。那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说什么就是就是点头嘛。但问题的关键，这些内容它是否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养分，被我们所吸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考验来着。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们对于听到这件事儿的认真程度，其实也代表着说我们的信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回过头来讲，我们说教会生活这件事儿来看，我们知道神拣选的教会，我们也知道教会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形成了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态。好了，那我们都清楚我们现行的在教会里边所有的这些讲道也好啊，探访也好啊，还有那些包括诗歌敬拜，对吧？现在形式的诗歌敬拜肯定跟将来在主里与主同在的那种诗歌敬拜是不一样的了。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是否意味着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呢？恰恰不是。就是我记得之前刘芳都分享过的，就是我们要去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要预先的去训练出那样的一个品格，训练出那样的一个所谓的身体的素质，你才可以在那里更好的生活，对吧？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在教会里边过的这个教会生活呢，恰恰就是我们去训练那个属天品格的机会。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明知道牧师讲的不对，明知道传道人讲的有错误，或者我感觉有困惑，我不敢去提呢？那一方面，难道仅仅只是因为照顾他的面子吗？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比较担心我提了之后会面对什么不可控的局面，这个是我无法承受的。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灵魂的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其实没什么可怕的，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当然我觉得最不好哈，就是说最差最差的结果是我们因为在某一个问题上不同的意见造成了分道扬镳，但是起码是我们真的认真的去对待，而不是说哎呀他讲的无所谓，反正我礼拜天我找个地方聚会而已，这个刚好这个聚会点离我们家近，不想折腾了。那你想想，最终你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就先不要考虑对不对教会负责任，对不对牧者负责任，是对我们自己就没有负责任。翻开圣经啊，那看了不看了也就是那样子，每天打个卡也就是那样子。所以你看，说来说去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最终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因为撒旦有一些诡计，他会常常在我们心里面给我们一些意念，哎呀别惹那个麻烦了啊，你说了他又不听，你知道，就是有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意念出来的，然后你就哎很合理的说哎算了吧无所谓了。所以真的我会看到说，也许一个教会随着他时间的这个成长，这个教会可能越来越多人，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往往在教会里看到的是什么呢？人越来越多了，甘心愿意服侍的却越来越少了。
嗯，所以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教会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很细微的就像刚才乐琪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很好哈，就是也是都是要分几个层面来看。第一就是我是不是对自己负责，对吧，就是我有没有去在神的面前去反思我的罪哈，不管是乱乱的也好，不愿意关心的也好，冷漠的也好等等哈，这些这是我跟神的问题。那下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哎，我有没有就是尽量的去做一些对神的家好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是对神的国好的事情。当然这个说起来好像说的层面上越来越大，但是回归到落地下来，其实很多时候往往就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对，没错。好，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也盼望奥古斯丁他的这些的分享内容，包括我们的探讨，也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更深入的思考。我们实在是需要靠着神时常存着一个警醒的心，以至于我们不会落入这个试探里边，也可以在遇到艰难环境的时候，我们知道随时随地单单的来仰望我们的神。那最后呢，想请乐七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的，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时刻的引领我们，保守我们，也感谢你使我们能够远离诸多的试探。主，我们这一生的道路还有很长，求你就能够在这一路上让我们可以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也来看顾我们，使我们可以靠着你的力量能够来远离这些试探，让我们不断地寻求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够分辨什么是从你而来的，什么是从魔鬼而来的。主，我们也愿意我们的心更加的靠向于你，让我们可以单单的仰望在你的身上。主，求你能够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门。
Amen。